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
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和大家公布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好消息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希望之声在FM96.1 的播出时间已经从原来的每天六小时扩展到了13个小时，就是说新的播出时间呢是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3点，下午4点到7点。那整个 FM96.1 几乎啊在白天档都变成了国语广播了，所以说呢此处有应该有掌声。那么从现在开始呢，你也可以在白天随时收听希望之声的精彩节目了。当然呢，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好的建议，都可以将您的想法编辑短信发送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那第二重喜讯由李进为我们揭晓。
嗯，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对不对？如果您想这个品尝好吃又健康不一样的月饼，向您推荐一家华人的这个 bakery 哈 ，MY Bakery， 他们有各种的这个酥饼啊、Q 饼啊、玉露的 Q 饼啊，里面是一层一层的，有机的红豆沙、麻薯、肉松、咸蛋黄，还有绿豆，这字我都不会读啊，完了，
绿豆碰，
你看李进的中文啊，好啊、然后全脂的或者是加肉燥的，还有另外有这个蛋黄酥啊、鸳鸯酥啊和这个芋泥酥啊，地道传统的台式糕点，适合华人口味哈，不像一般的月饼那么甜腻。更重要的是，每天新鲜出炉，全手工，不加防腐剂，价格比一般的月饼还要划算哦。不论是自己品尝还是送礼，都很适宜，请大家预购从速。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哈 ！MY Bakery 还接受企业团购预订、
而且呢，他们家听说地址已经搬迁了，对不对？
嗯，他们现在已经是搬到从 Milpitas 搬到 Sunnyvale 了。
那么今年的中秋节呢，就希望让 MY Bakery 的美味月饼陪您和家人过中秋吧。咨询热线是408-935-8983 408-935-8983。
那今年的中秋佳节就让 MY Bakery 的美味月饼陪您和家人过中秋吧。咨询的热线再讲一次，408-935-8983 935-8983。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宝马汽车啊。那么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公布的一个规定，公布的最新消息啊，宝马呢正在美国召回超过196,000辆车。哎，这次的召回原因是什么呢？
这回召回，李静看了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宝马呢，它包括首先咱们先说哪些车哈，是2019年到2021年宝马的 330i， 然后2019到2022年的宝马 Z4， 2020到2022的 530i， X3 X4，然后这个2021到2022的宝马 430i 啊，标准和敞篷，然后2022年的宝马 230i 哈，还有一个是2020到2022的丰田 Super。 哎，那人家可能问李进，你这不是讲宝马召回，怎么把丰田的 Super
呢？
哎，这您就不知道 Super 呢啊，原来是道地的这个日本丰田的设计哈，但是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众的产品，这种小跑车哈，越来卖的这个产量就越少，然后呢，宝马就跟丰田达成协议。就说呢，宝马说我的这个 Z4 哈 ，Z4 也是个小众产品，咱们这样吧，你把你的 Super， 我把我的 Z4， 咱们共用同一个底盘，发动机全都用我宝马的，
合作了，
合作了，所以呢， 因为它这架车实际上底下它这个钣金的底下它是一个宝马的发动机和宝马的变速箱，所以你看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启动你的发动机的时候你是不是一摁那个电钮啊，或者一转那个钥匙啊，你就这样就起了，对不对，就是那个咚咚咚咚，那个是一个马达带动你的发动机，这个马达呢有一个继电器，这个继电器呢就容易不知道怎么搞的哈，它这款继电器呢是法国的 Valeo 出的，这个继电器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可靠性有问题，结果呢现在呢就说它可能会这个它会内部那个接点有腐蚀，造成继电器过热短路，增加起火的风险。
哎呦，那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这个问题还是有点严重的是吗？
就是说这个不应该发生，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启动马达每架车都有一个，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新科技哈，既然你说这个 relay 就像咱们讲的，你说这一个公司哈，你这个做采购的，你是跟这个另外这间供应商拿的这个配件，拿他这个供应商给你的配件，看起来还是有些瑕疵哈，就这样。所以呢，那您应该怎么做呢？他们说最好不要把这架车停在车库啊，最好停在路边，然后呢，尽量接洽这个代理商，告诉他们你的这个 VIN number 哈，车辆识别号码，然后呢，看看最快他们能够帮您进行更换和检测。
嗯，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是哪些具体的车型将受到影响呢？
就刚刚我们讲的了，就是宝马 330i Z4 基本上就是2019到2022。
嗯
呀。
OK, 那么如果说我们各位宝马车主可以最近注意一下这则召回信息了，到时候及时跟你的 4S 店或者 dealer 去进行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消息啊，就是对于贴有清洁空气车辆贴纸的电动车来说，可能未来共享车道时代即将结束了，那具体的规定是怎样的呢？
大家知道，就是您假如买这个电动车也好，你买氢能源车也好，或者你买插电混合动力车也好哈，那加州政府呢，以前有钱的时候呢，给你2000块钱的这个 rebate, 同时还给你一个共享车道的这个标签，你可以粘在你的这个保险杠上，这样呢，你一个人都可以开共享车道，那是蛮爽的。
是啊。
好，但是呢，现在你知道这个钱呢已经。这个加州政府的钱越来越少了然后呢加上川普他们已经 cut 很多的这些联邦的这个拨款啊，加州 DMV 呢就是宣布呢，就其实不是 DMV 了，其实应该是加州的这个空气委员会啊，他们就说呢，从10月1号开始，就是后天
哦，本周三
啊，那你就算有这个 sticker 哈，你也不能一个人在共享车道开车，
必须得走那个单人的那个，就是
或者呢，因为他共享车道是要给钱的，对不
对？
那你就给钱就行了呀，但是你不会享有免费的在那上面行驶，或者是得到一些 discount 都没有了呀。但是说没有哈，加州的高速公路巡警 CHP 呢就说我们还没那么快，我们给你2个月的适应期
过渡期、
grace period, 也就是说呢，假如你有你继续开，我们也不会给你开罚单，但是呢12月1号开始那就捉一个罚一个了，就这样。
那作为电动车车主来说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现在这个政策已经在上，就是说已经在落实的一个路上了，就是如果小心为妙的话，还是从现在就开始啊，要注意这个信息，从本周三开始啊，这个礼拜三，那么单独开车的时候就不能再去驾驶在共享车道上了，未来可能会收到罚单了。
未来12月1号，
12月1号，
还有2个月，你即便开巡警也不会怎么你。
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 88827516268，期待您的参与。那最近呢，我们洛杉矶这边也有一个我们希望之声车厂的好消息。
对，因为我们捐车的这个项目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那么大力支持哈，所以呢在这里非常高兴的告诉大家呢，就是我们捐车项目哈也都扩充到洛杉矶一带，而且呢在那个地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捐车的一个场地哈，那个这个场地呢就是已经全面开放，所以呢假如您有亲朋好友在旧金山在洛杉矶一带的话呢，哎，这样就会很方便，您可以告诉他们来这个捐车给希望之声啊。那电话呢，其实我们还是都是什么都是
统一的
呀，就是855-578-0088，哎，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车厂的好消息哈。那么今天想分享的这个消息呢，其实还蛮感动人的，就是在一年多之前呢，我们一位名为叫做 Michael Earl 对吗的男士，他在我们希望之声车厂买过一辆车。那个时候呢，他刚刚结束了长达40年的牢狱生涯。他因为年轻时呢与黑帮混在一起，所以当时是犯下了系列抢劫等重罪。那出狱之后呢，他想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于是呢他就来到希望之声的车厂买了一辆中意的二手车。那最近啊他又回来了，是因为想帮一位身患癌症的女士选一辆车。那几年前呢，医生说这位女士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就是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但没想到呢她的生命奇迹般的延续了几年。那么 Michael 呢也觉得说很信任我们，所以就想帮这位朋友从我们这边买一辆车。一见面呢，他就很热情地和我们讲他近期的故事，然后他说，哎呀，我已经拿到 A 类卡车驾驶执照了，然后已经递交了工作申请，只等背景调查结果了，如果一旦通过的话呢，我将可以开始我新的工作了。那么谈起出狱后一年多的生活，他也表示说现在正在更好的适应社会，他说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信仰给了我力量，我不吸毒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一切都很好，感谢神的眷顾。那么记者就问他说，你回顾过往的人生，特别是狱中不寻常的几十年，你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他的回答我觉得还是挺令人感动的，他说，我觉得我渐渐体悟到家庭很重要，健康也很重要，再来就是要有信仰，他说有精神上的信念，相信有更伟大的力量存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他说，你知道吗，我曾经以为我会死在监狱里，但凭着神的恩典，我今天走了出来，活得很好。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失去耐心，是因为我们想让事情立刻就产生结果，但我们必须学会耐心，坚持信念，继续怀抱着信心，才会一切好起来。
哎，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感人，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希望未来的人生路啊都能跟着神的指引越来越好。那捐车给希望之声，你看就是我们就能够帮助像 Earl 先生这样哈那假如呢您有这个车，或者亲朋好友有这个不需要的车的话呢，请您跟希望之声这个热线联系，855-578-0088，855-578-0088。
没错，而且呢就像刚刚李静公布的，我们洛杉矶车厂现在也已经正式开始运营了。我们希望之声除了时段增加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二手车和捐车业务也已经拓展到了大洛杉矶地区，所以说呢真的也是双喜临门的一个日子。那么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未来继续支持和关注我们希望之声，在这里呢也和大家说一声谢谢，可以把您的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在洛杉矶地区也有捐车的这样一个好消息分享给您洛杉矶的亲朋好友们，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相伴，然后更越来越多的，我们也会做出越来越多的好节目吧，然后回馈大家，
告诉洛杉矶一带的亲朋好友我们现在 能够更好的服务他们。
是的，是的。好，我们未来争取冲出加州啊，去更多的州去发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消息，就是跟卡车司机相关的。那么川普政府的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呢，目前是致加州、华盛顿州以及新墨西哥州这三个州，说执行英语语言要求，否则你将失去联邦拨款。具体怎么回事呢？
那因为什么呢？就是当你开这种就像刚刚那位 Earl 先生，他拿到了这个 A 的驾照，就是 Class A， 这是 Truck Driver License 啊。你和我平时我们就是 Class C， OK， 好，那这个 Duffy 呢，他就主要就是说呢，其实美国法律本来就是要求所有的卡车、货车司机要能够熟练的这个就是用英文来这个交谈呐、而且你可以你的英文，那你至少看路标怎么看吧，对不对啊？所以呢，但是以前呢，就是从奥巴马总统开始之后呢，他们对这个要求呢，有点像什么纸上谈兵，是法律有，但是呢，他告诉这个巡警呢，你不用去追这些人，也不用抓他们。那就等于这个法律等于有等于无嘛，对不对？好，新的规定就从2025年，其实从今年的6月25日开始呢，就是交通部呢已经将严格执行现有所有的这种联邦法规，要求商业机动车啊 commercial motor vehicle 的司机必须有足够的英语水平，能够阅读和理解公路的这个标志和执法部门沟通。你比如说，假如警察这个鸣笛让你停下来，你还继续撒丫子飞奔的话，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变更的原因，就是现在有太多的这些哈，甚至包括非法移民进来，他竟然都能拿到这种 Class A driver license。召开啊，上次我们报道的那个新闻，
就是印度裔的那位卡车司机，在一个不能 U turn 的地方去掉头高速上，
也可能他是故意的，对不对？那就更麻烦了，更可怕了，对不对？假如他是一个文盲，英文的文盲的话呢，那你同样这个效果是灾害性的哈。好，那就是说对这个驾驶司机啊，就是说甲25他不能够证明他就是那海外跑车可以停下你，随就是说马上问你几个问题，假如你根本支支吾吾的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呢，你可能立即就被停止哈，立即这个吊销你的这个 driver license。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几个州，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加州、新墨西哥州、还有一个什么州来着，我看加州、华盛顿州。
华盛顿州。
他们就是公开的就说我就是不听你这个。
不配合你。
不配合你。好，那达菲说可以，你不配合我们呢，那我们就把联邦所有的关于你的交通的拨款我就一下就全都给你停掉。就那么简单。用钱讲话。
所以说呢，看看加州未来会不会行动起来吧，毕竟是真金白银啊。
我想加州政府呢，他就基本上我相信他会一路尽他们最大的努力采取不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吧。
那这个新闻听众朋友们怎么看呢？您觉得加州政府在未来的30天内会进行一个整改吗？会就是遵从这样的一个要求吗？大家可以把您的想法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美中登月竞赛的话题啊。那么最近呢， NASA 叫做 Artemis 2号，那么它宣布明年2月将绕月飞行了。因为美中竞赛一直好像都是挺白热化的哦，就是你这样了，明天我这样了。那这次 NASA 的这个决议就是有怎样的意义呢？
其实这个意义啥都没有。我为什么说啥都没有呢？但是这个新闻呢，就是媒体好像炒作的很厉害啊。因为你想，美国1976年就登陆月球了，那怎么会存在登月的 这个竞赛呢，对不对？你跟我竞什么的，我早就已经上过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就是 NASA 呢就号称它这个阿特米斯二，这个不是登月哦，这只是
绕月飞行，
绕月飞行，而且它还没有进入月球轨道，就是我就那么顺一下然后就回来了，连兜几圈都没有。那他为什么好像把这个新闻炒作的嘛，好像很厉害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呢是什么？这个整个的一个项目哈 ，NASA 的阿特米斯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叫做国会的猪肉的项目
啊。这什么？怎么？
什么叫国会猪肉呢？就是说，他这个项目呢，每一个国会的议员在他的选区都会有某些政府的部门牵扯在这个项目里面。那你想看，这是我选区的，对不对？
嗯。
那对我的选区的选民是不是有好处啊？我会投票赞成。然后，这个艾琳，你的选区也同样有这个项目，你也赞成。所以这样整个的一个拨款，国会才拨款给 NASA 来做这件事儿。
哦，明白了。
OK， 这在美国叫猪肉 （pork project）。那你说，那为什么以前已经登月过了，那现在难还要再登月吗？哎，没错，就是这个项目呢，他们故意搞得很大，搞到呢几乎美国每50个州全都有和这个项目有关的，
就让这些参众议员不得不去投票，
对啊，
都要去支持，然后要赢取这个联邦的拨款，争取这笔费用。
对呀，那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已经拖了很久了哈，拖了很久。而且呢，根据不是李进在这说啊，是 NASA 的这个怎么说啊 ，accounting 的这个哈，
嗯，
他们结果发现呢，他严重超支，预算严重超支，花了差不多几乎上百亿这个美金，而且呢，他每发射一次呢，这个东西呢就要超过20-30亿美金，然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可以说有这种看着皇帝的新衣的那种心理，但是谁都不揭露出来，因为谁都
牵涉其中
都有都，这就是用老美的话讲，都是这块饼都有我一份儿。
嗯，
那大家就彼此心照不宣了。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准备在明年，原来说明年4月，现在说哎呀，我们可以提早2个月哈，然后发射这个。那他发射一次这个嘛，差不多就20-30亿美金。那你想，你能够发射多少次呢？你 NASA 的这个预算也是有限的呀，对不对？所以呢 ，NASA 这个现在这个任务呢，就是表面上是冠冕堂皇，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实用的观点来讲，这个阿特米斯呢，它用的这个技术呢，不管 NASA 怎么样，在那儿。雄辩吧，实际上他用的技术就是以前 Space Shuttle， 那已经差不多4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个火箭发动机。他说我们没有啊，我们改进了这火箭发动机，那是换汤不换药。其实那发动机还是基本上都是同样的。
但是呢，新闻中说呢，就是 NASA 表示，他说这是5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载人往返绕月飞行，他这次是载着人了。
不是以前也在人40几天我们都登陆月球了你说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载人，本来就是载人。那现在呢，当然黑马就是谁呢？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哈。那现在马斯克 SpaceX 的星舰计划，咱们知道最近的那次发射呢是相当成功。那现在他们第11次的发射呢，准备好像就在10月的第一周啊。我看呢在2026年呢，有可能只要 SpaceX 的这个星舰的计划迎头赶上的话呢，这个阿特米斯呢，我估计发射完了这个2号，大概也就玩完了。
所以说就要等待2026年，也就是明年的2月份，看看 NASA 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推进的进展了。
不是看 SpaceX 怎么推进的进展，哎，NASA 就是到时候进退两难了呀。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企业啊，因为我个人感觉日本的一些企业真的从他们的就是经营上真的是创新力非常不错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松下呢是一个日本的电子巨擎的公司，最近啊他居然宣布说计划在2年内开发出突破性的无阳极电动车的电池，哎，这个还是一个创新性的突破，对不对？
是，这个 idea 哈，这个。概念呢并不是全新的，
嗯，
其实很多家公司都在做这件事儿。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你电池大家就想你普通的那个什么 AA 电池啊，
它不是两极吗、
啊、对，你中间那个圆点对不对、嗯、然后后边那个整个壳，一个阳极一个阴极，好，他意思是说假如没有阳极呢，中间那根那个圆的不是就没了嘛，对不对？
嗯，
实际上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说呢，就是说我在生产的时候哈，你看不到我这个阳极的里面的那个东西，但是呢只要我一充电，它自动的就在这个电池里面形成一个阳极，这个很有意思哈。那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电池有限的这个容量，你比如说我们 AA 电池啊，或者是 C 电池 D 电池什么电池，那它原来那个要给阳极用的那个地方呢，是不是就可以充更多的那个电解液啊，那就表示它的这个电池的容量，有效的容量就更高。他们就举个例子，就说呢，假如同样特斯拉 Model Y 用这个电池，它的这个续航力呢就会增加至少70到80英里，那就是说它现在充满一次电是330-340英里左右，假如你说加上70-80英里呢，就已经超过400英里了。
嗯
呀，所以呢，这个 idea 是相当不错哈。但是呢，行还是不行呢？我觉得这次的机会很大，因为松下已经说了，我准备在2027年哈就会投产。这不是说我实验室到时候这个实验室生产出一个新的东西，而这个是我的生产线会全面生产，
就是2027年底。
对、
可能会达成这样的一个
目标、
愿景。那么这个无阳极电池除了你刚刚介绍的容量的突破之外呢，就是如果未来在应用当中实现了、它还会带来哪些相关的就是好处呢？
好处很多啊，你比如说就是说假如你说我不需要400多英里哈，那我就是把这个我用小一点容量的电池，那是不是我价格就便宜点啊？
对
呀，所以就是说 either 你用同样容量的电池你可以跑更远，或者你说我还是跑300里就够了，但是我的电池出厂的时候在这架车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大小哈、就会降低，就说我的成本降低了
啊，降低成本。那么这样的话如果真的实现，那岂不是全球的电池厂都要竞相去研发这个？
哦，他们已经在研发。松下只不过是、
嗯、
我刚刚看哈、说是就是说可能他们是一马当先哈、但是呢别的电池公司也同样在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哈、开发，所以呢不管怎么样都是好事儿。
好，我们也继续的期待和关注着。如果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互动的，都欢迎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关于雷克萨斯的一个新闻哈。那么当年呢，雷克萨斯被业界誉为说曾经打醒了欧美豪华车的品牌，那么雷克萨斯的旗舰轿车叫 LS， 那么最近宣布呢即将停产了。
是
李静，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说被业界誉为曾经打醒了欧美豪华车系、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当时大家知道丰田和这个丰田是 number one 嘛，销量哈、然后本田 number two、还有 Nissan 是 number three，然后呢他们都意识到呢在这个汽车市场他们已经掌握了大众化的这种廉价的汽车嘛，对不对？那丰田你说 Corolla Camry 等等，但是呢假如我想买个宝马或者想买个奔驰，我的选择就是豪华车的选择，当时就是欧洲这几家厂、包括这个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好，那英国呢当然有捷豹，美国呢也有就是就是凯迪拉克和林肯。好，那日本呢当时就想我们也得在这个豪华车市场
争有一席之地、
没错，所以呢当时他们做了很细腻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调研。我听说那时候他们请这个日本的这些首席工程师啊、他们就来美国哈、住在 丰田在美国分部的这些人这些职员家里细心观察，因为大部分那是美国分公司，当然是美国人了，对不对？他们的开车的习惯，
嗯，
啊，他们的开什么车啊，等等等，就那么细致。
人家做市场调研啊，真的是做到了，
对，
做到了，真的是。
然后呢，甚至他们当时那么说，就说我们比美国人更知道他们开车想要什么东西，
更了解你的需求。
结果呢，就是说，长话短说呢，丰田就推出 Lexus， 因为什么呢？他认为我不能用丰田的品牌，我必须用另外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就是丰田的豪华车 division。 好， Nissan 就推出这个 Infiniti， 那本田 Honda 就推出 Acura， 实际上 Acura 是第一，但是它呢就是推出了之后呢，它我觉得就是功亏一篑哈，就是它呢就说我发动机，因为日本车本来就是四缸的嘛，对不对？有 V6 的已经很不错的了，那在那时候日本是没有八缸的发动机的哈，但是雷克萨斯和 Infiniti 都同时推出它旗舰的这个车辆必须有 V8 的发动机。好了，而且它的这个里面的设计呢，就说那么说吧，它当时推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叫 LS400 这款车，这是它的旗舰产品。那它一推出来，这个售价是宝马和奔驰的一半，一半
一半，
对，但是它里面你要皮凳有皮凳，要电动车这个电动锁、电动车窗、电动这个天窗啊，这个冷气怎么样，音响怎么样，等等等等等，
都是能对得上的，
绝对可以对得上，
相当于是同样的品质甚至更优的品质，但是一半的价格，
对，
那主打一个性价比，
对，那这个性价比呢，就是不单指性价比，就是说我的不是光便宜，而是我的产品质量好过你。
嗯，
那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雷克萨斯当时是被誉为最可靠的车辆，最可靠。那宝马和奔驰那时候不可靠，你知道，很多买了宝马奔驰几十年前的那个你都知道，一修起来就很麻烦，对不对？
嗯，
好，但是呢雷克萨斯就说我的这家车的可靠性特别好，到今天为止雷克萨斯只要你讲雷克萨斯，大家都是要翘个大拇指，就说这家车确实很这个很可靠。那他首先推出的就是 LS400 这个旗舰产品，然后又陆续推出 RX， 就是他的这个 SUV 哈，那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然后呢再推出这个 ES， 然后 GS 等等的。所以呢整个的 Lexus， 但是这个最开始的那款产品就是凌志
LS，嗯，
yeah，
也算是雷克萨斯一款非常经典的车了，
对，
而且是旗舰车型呢。
对，那说是那么说了，但然后呢，当然德国车呢，当时 就被打懵了，差不多就是说，人家说我为什么要花双倍价钱买你这个宝马和这个奔驰，可靠性又不行，坐在里边也不觉得那是那种德国人的豪华，你想看，就是我其实我坐过，就是我就感觉到。奔驰那个时候就是有点硬邦邦的感觉，
嗯，
就是不是很那种豪华舒适的感觉哈。但是日本人做到了。好，那结果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雷克萨斯是所有豪华车市场的冠军，销量冠军。当然，它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哈。最后呢，就是说 Lexus 的这个价格比宝马、奔驰就不是低一半哈，最多也就是低10%吧。因为它慢慢日本人说我的品质。都已经给你
做起来了，
做起来了。
嗯，
好，那现在呢，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停产呢？主要原因就是说现在市场的竞争啊，特别是在电动车这方面的竞争呢，令到你这个 LS 的这家车呢，就是它的销量也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而且宝马、奔驰也都是大幅度的，就是说改善他们的产品。德国人也不是傻瓜，
就大家已经卷起来了，
对，
这个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太激烈了。所以呢他这个 LS 这家车呢，就说今年准备就是推出最后一款哈，这个你而且呢是限量版，只限量多少250辆车。所以呢喜欢雷克萨斯的朋友们赶快下定金。
嗯，可以还在最后买这么
价钱不便宜，10万块钱哈，10万块钱。
嗯
呀，只限量生产250辆，
但是未来就要停产了。
对，
嗯，
你就不是未来，这250辆完了之后，它就停产了呀。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另一个消息哈，其实也是跟丰田有关系的。那么呢，就是最保值的十款2025年车型，目前呢有这样一个评比，有然后呢有一个数据，结果是怎样的呢？
啊，最保值的这个十款2025年的车哈，那他们这个丰田呢几乎占了一半，因为这个 by the way 这个的市场调研是由 Kelley Blue Book 啊，这个凯利蓝皮书，它这个它是一个很专业的汽车评价公司哈。
嗯，
好，那然后它这个十款呢，第一款保值最好的是什么？2025年的丰田的 Tacoma， 这是个皮卡哦，啊皮卡。然后呢，它五年后啊，预计它仍然能够保值64.1%，64.1%。然后第二款是 Chevrolet Corvette， 这是咱们讲过，这是一个跑车嘛，对不对？它保值呢，五年之后还能保值61%。这也很厉害啊，第三是2025年的丰田的Tundra，又是一个丰田的这个皮卡，
嗯，
保值60.9%，你看都是超过60%哈。然后第四款是丰田的 4Runner， 保值60%。然后第五款一二三四，第六款呢是福特的 Bronco SUV， 保值57%。再往下呢是奔驰的 G Class， 56.6%。然后又是丰田的 CRV， 不是本田的 CRV， 讲错了，54.4%，保值54.4%。然后呢，跟着就是丰田的 RAV4， 保值53.9%，保时捷911哈、啊、也保值很好，是53.8%，就这样。所以呢，咱们那么说吧，真是丰田，你看它就是它不一定寻求说我技术上要、性能上要怎么样，但是呢。我这个车的就是在大家的众人的口碑里面，就是它的可靠性、
嗯、以及这个转售价值也是一个参考维度，
就是
市场喜不喜欢你，
可靠啊、嗯、所以它才有这个能保值啊。假如你说不可靠，你恨不得把这家车甩了，对不对？一两年赶快我卖了它，我不想再给这个修车费了。
是的是的，
所以呢，就是丰田人家走的这条路线呢，还是真是路遥知马力啊。
嗯，所以说呢，那这个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机构给出的这个数据，还是可以作为我们买车的一个参考吗？
当然呀，
嗯，
这个 Kelley Blue Book 其实有时候你比如说我想买一家车哪一年款的我不知道应该是 Fair Market Value 是多少呢，你可以上这个 Kelley Blue Book 的网站啊、
嗯、
呀，叫 kbb.com。Yeah.
所以说呢，这里也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说呢您在考虑购车的时候呢，也可以参考一些专业机构给出的一些数据哈，作为您买车的一个参评维度之一。那这个数据呢您可以参考，因为转售价值呢其实也在很多方面反映了车辆本身的一个质量，以及在市场上的一个消费者大众的一个认可度。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在此提醒各位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接近尾声了，那么在此呢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希望之声呢现在的播出时间已经从早上的上午5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接档4点到7点，相当于整个白天档都有我们的国语广播在，
都有我们的声音，
对，陪伴着大家、
嗯、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着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不要错过哦。也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和支持，那么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Bye.